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们一起来查考诗篇145篇。本诗篇为诗篇中最后一首大卫的诗，也是最后一首字母诗。本诗篇共有21节，下面我们来逐节查考。第一节到第六节，诗人赞美耶和华。第一到第三节，诗人表达个人对神的赞美，说道：我的神，我的王啊，我要尊崇你，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，我要天天称颂你，我要永远赞美你的名。耶和华是至大的，配受极大的赞美，他的伟大无法测度。第四节到第六节，诗人呼吁世世代代的人要赞美耶和华，无论是我们个人还是我们的世代，都应该赞美耶和华。这不仅是大卫个人跟随耶和华的一生给我们的启示，更是圣经中无数的成功与失败的教训给我们的启示。回想大卫的一生，他经历过很多患难，有的来自仇敌，有的来自亲人和朋友，但是在经历这些患难时，他在大多数时候都没有做错任何事。如果我们把大卫的遭遇放在自己身上，还会不会用大卫的态度来赞美神呢？无论在工作中，还是在家庭生活中，或者在服侍神的过程中，我们都可能经历这样的场景：明明自己已经很努力，问心无愧地做了该做的事情，可是周围的人却依然觉得你做得不好。也许他们没有了解你背后的付出，也许他们的期望和你的理解有偏差，还可能他们就是要与你为敌。不管怎样，我们都要为这些患难赞美神，因为正是借着这些患难，神才让我们更多的亲近他，认识他，放下自己的骄傲和过去，单单依靠神。这个道理不但对大卫个人适用，对以色列民族也一样适用。当以色列人骄傲，远离神，行神不喜悦的事情时，神就会用各样的力量管教他们。当他们受管教，用赞美和敬拜回应神时，神就用慈爱和宽容的心帮助他们。愿意受管教的人是有福的，如希伯来书第12章所说：因为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受纳的儿子。你们所忍受的，是神管教你们，待你们如同待儿子，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？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，你们若不受管教，就是私子，不是儿子了。所以如果我们在经历患难时依然赞美神，愿意谦卑受管教，那么我们在顺境中就更会赞美神了。第七节到第13节，诗人表明我们为什么要赞美神。第七节，诗人说道：他们纪念你的大恩就要传出来，并要歌唱你的公义。第八节，诗人说：耶和华有恩惠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大有慈爱。第九节，诗人又说：耶和华善待万民，他的慈爱覆庇他一切所造的。这里对神的赞美包含了神的恩典、公义、怜悯、不轻易发怒和慈爱。第十节到13节，诗人赞美神的国度和大能。第十节，耶和华啊，你一切所造的都要称谢你，你的圣名也要称颂你，传说你国的荣耀，谈论你的大能，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为，并你国度威严的荣耀。你的国是永远的国，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。神的恩典是我们站立在他面前的必要条件，路加福音第23章42节就说：耶稣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耶稣对他说：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和耶稣一同钉十字架的犯人，他没有做过什么值得称赞的事情，更不要说按照神的旨意生活，用生命来敬拜他。但是就是因为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愿意向耶稣求恩典，耶稣就应许他进入乐园里。无论是犯人还是我们基督徒，得救都是靠着神的恩典，而非自己的作为。神的公义和怜悯在基督耶稣身上得到了完全的彰显。 如约翰福音第三章所言，十六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神用他的独生子耶稣代替我们赎罪，好让信他的人得到永生，这就满足了他公义的要求，又体现了神的怜悯。当我们施行怜悯给那些本来不配得的人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在效法基督的生命，用自己的牺牲来换取别人得救的机会。当众圣徒都愿意为神摆上的时候，神的国度就有荣耀彰显出来，为历世历代的人做见证。第十四节到十六节，诗人赞美耶和华供给我们的需要，垂听敬畏他人的呼求，并从患难中拯救他们。第十四节，诗人说，凡跌倒的，耶和华将他们扶持，凡被压下的，将他们扶起。回想我们的属灵生命，就会看到我们有时候经历生活的困难，比如工作不顺利，家庭关系破裂，儿女不服管教等等，我们就可能会动摇对神的信心。但是诗人说道，神扶持跌倒的，这是大卫在患难中经历神以后为神做的美好见证。我们相信神了解我们经历的一切患难，也体会我们的痛苦和挣扎，他更愿意拯救我们脱离现今的苦难。但是当这些苦难还没有出现转机的时候，就是神操练我们的信心和耐心的时候。所以神允许这些挑战发生，正表明神要提升我们的信仰，从一个只会哭闹的小孩子成长为有责任、有能力帮助别人的年轻人。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，诗人赞美神在物质上的供应，给人类和其他生命的需要，比如神供应植物生长需要的阳光、雨水、空气和养料，神供给动物食物和居所，神供给我们每个人的生活。不管我们是在信主之前还是信主以后，神都把足够的资源带给我们。但是神的供给不等于我们可以什么都不做就能够享受这一切的美好。对植物来说，它要努力地生根长叶、开花结果，还要和害虫、细菌、病毒做斗争，才能健康地生存下去。对动物，它要么得花时间寻找食物，要么花力气去捕捉猎物。对人，我们要努力完成的神给我们安排在地上的工作，就像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还亲手做工养活自己。无论是谁，都要带着感恩的心完成手里的工作，才能安心享受神赐给我们的供给。这不是说我们夸大自己的努力，而是要看见自己的责任，努力走出自己的舒适区，敢于迎接神给我们的挑战，这样我们才能在神的国里面成长。第十七节到二十一节，诗人赞美神和人的亲密关系。第十八节，诗人说道，凡求告耶和华的，就是诚心求告他的，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。我们是否每天有固定的时间灵修，还是偶尔灵修，或者只有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才想起来要亲近主呢？不管你现在的光景如何，我们都应该安排好自己的时间，把亲近神的事情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，而不是在工作之后或者有空闲的时候才去亲近神。诗人大卫能在困难中赞美神和依靠神，就和他平时用琴与炉敬拜神、亲近神有密切的关系。因为他懂得神的心意，神就会帮助他战胜仇敌，也使以色列万民的心都归向他。如果你现在对自己和别人的关系感到不满意，就请你多花时间来到神的面前，和他建立良好的关系。当我们用全心全意去爱神、亲近他时，神自然会指教我们如何与人相处。像大卫一样，我们可能有仇敌的攻击，但是神会差遣更多的朋友来投靠我们、帮助我们。第二十节，诗人说，耶和华保护一切爱他的人，却要灭绝一切的恶人。 这里的恶人不仅包括做恶事的人，更包括那些抵挡人、自高自大的人。到审判的日子，没有靠着耶稣得蒙赦免的人，无论他自己觉得多么良善，神都要按他所行的来报应他。第二十一节，诗人总结全诗的主题：我的口要说出赞美耶和华的话，唯愿凡有血气的都永永远远称颂他的圣名。下面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，谢谢你借着大卫的口启示给我们真理，你配得世世代代的赞美，因为你创造了万物，又用恩典和公义对待我们。你满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总是在我们呼求的时候拯救我们脱离苦难。你又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，一次性的救赎了我们所有愿意信你名的人。求你每天都用圣灵感动我们，让我们火热地跟随你的带领，尤其在患难时期紧紧抓住你的应许，不偏左也不偏右，不靠自己的聪明才干，也不靠自己的经验和过去的成绩，而是单单来到你面前，谦卑地寻求你的旨意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无论你在生命的高山还是低谷，神的恩典和怜悯都与你同在，陪你度过美好的一天。谢谢你收听西雅图灵粮堂的每日灵修 Podcast， 再见。